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新约圣经的294面。
新约圣经294面。
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从13节读到第三章的第五节。
第二章十三节读到第三章的第五节。
在新约圣经的294面，
新约圣经294面。
我们采取轮流读的方法，
我是采取轮流读的方法。
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另外一节。
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另外一节。
我们一起把这个十节圣经读完。
我们一起将十节圣经读完。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争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甚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为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的光。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我们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对弟兄们，我们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我们先读这一段，
我先读这一段。
但是我们在等一下交通的时候，还用到第二章前面那一段的圣经。
我们一人交通的时候再引用第二章前面一段。
所以弟兄姊妹可以不要把圣经给合起来。
弟兄姊妹不用将圣经合起来。
保罗在讲这个段这段经文以前，
保罗在讲这段经文以前，
他是在第二章的前半段。
在第二章的前半段
讲到主的日子很近了，
讲到主的日子很近。
当主的日子来到以前，
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有敌基督要出现，
有敌基督要出现。
那么在第二章里头讲到敌基督的一个特征，
第二章讲到敌基督的一个特征，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他要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
要人来敬拜他，
要人来敬拜他。
但是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
但圣经的话也都告诉我们，
当主降临的时候，
当主降临的时候，
主要审判他，要消灭他，
主要审判他，消灭他。
所以保罗在当时就得到神的启示，
保罗在当时得到神的启示，
他就把敌基督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预先来告诉我们，
将敌基督这件大事预先告诉我们。
在这一章的第九节还说到，
在这一章的第九节还说到，
说到他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所做的工作，
在末世时候他所要做的工作。
他说这个不法的人，就是这位敌基督呢，
这位不法的人就是这个敌基督，
是背后有撒旦的这个权力，
是背后有撒旦的权利。
他能行各样的神迹异能，
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异能，
而一切虚假的歧视，
一切虚假的歧视。
他所做的呢，迷惑了很多人，
他所做的迷惑很多人。
那么这些人呢，受他迷惑以后，
这人受他迷惑之后，
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就是说他们里人里头就没有一个 真理的爱。
啊，佢里边就冇一个真理嘅爱。
他们呢就会有一个发生一个错误的心。
啊，就会发生一个错误嘅心。
叫他们信从、听从这个敌基督的谎言。
啊，叫佢听从一个敌基督嘅谎言。
这样的神要定罪他们。
啊，咁样神要定罪佢哋。
啊，我们今天是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
我哋今日系活喺二十一世纪嘅人。
经过这个神的话，有差不多有2000年了。
啊，经过神嘅话，差唔多有2000年。
这些现象仍然是在今天，不但是存在，而且更加的明显。
啊，呢啲事情喺今日唔单止存在，而且更加明显。
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
啊，今日时代嘅特点。
就是人。不相信真理，反倒是相信谎言。
啊，人不相信真理，反倒是相信谎言。
所以有人说，现在这个20世纪的末期到21世纪的开始。
啊，有人话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开始
是后现代的主义。
是后现代的主义。
有后现代的思想的出现了。
有后现代思想出现。
那顾名思义呢，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呢？
啊，顾名思义，乜嘢系后现代主义啊？
那就是他就是不赞成，他批判了现代主义。
哦，佢就系唔赞成同埋批判咗现代主义。
我们知道这个现代主义呢，就是18世纪、19世纪的这种思想的主流。
啊，现代主义就系18、19世纪嘅一个主流。
简单的说，
啊，简单讲，
现代主义就是。科学和理性
啊，现代主义就系科学同埋理性。
科学和理性
啊，科学同埋理性，
这就是现代主义的两大支柱
啊。呢、这个就系现代主义嘅两大支柱。
他们所说的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
佢哋所讲嘅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
凡是不合理性的，我都不能相信
啊。凡系唔合理性嘅，我都唔可以相信。
理性至上
啊，理性至上。
不合理性的，我都不能相信
啊。唔合理性嘅，我都唔能够相信。
它也是科学至上，
它也都是科学至上。
科学是好的，
啊，科学是好的。
但是变成科学主义以后，
但变咗科学主义之后，
变成把科学放在第一位，
啊，将科学放咗喺第一位，
那么就出了问题了，
就出咗问题。
那么有人就这样说了，
有人就咁讲，
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
啊，凡系科学唔能够证明嘅，
都不存在，
都唔存在。
所以一个是理性，一个是科学，
一个系理性，一个系科学，
就是说。凡不合理性的，我都不能相信。
啊，凡不合理性的，我都不相信。
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都不存在。
啊，凡是科学不能够证明的，都不存在。
这就是现代主义。
啊，这个就是现代主义。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碰到很多的人，他们就会有这样思想。
啊，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碰到很多人，他们有这样思想。
啊，特别从大陆出来的。
啊，特别从大陆出来的。
啊，他们常常会在这两方面。来跟你来辩论，
我时时会用呢两方面来同你辩论。
但是这个后现代主义呢？
但系后现代主义呢？
跟他们所说的刚好相反。
啊，同我哋所讲嘅啱相反。
他说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佢话冇乜嘢绝对嘅标准。
哎，就是什么都可以是对的。
啊，乜嘢都可以系对嘅。
你想做就可以去做。
你想做就去做，
不需要受到。什么过去这种老的传统、老的道德的限制？
啊，唔需要受一啲过去旧嘅道德嘅限制。
他们还说，这个理性不是唯一的标准。
佢话理性唔系唯一嘅标准，
感觉才是重要的。
啊，感觉先系重要。
他刚好跟这个现代主义刚好相反。
佢啱同现代主义相反。
那作为神的话呢？
啊，作为神嘅话，
我们知道。我们不赞成现代主义，
我们不赞成现代主义，
但是照神的话，我们也不赞成后现代主义。
啊，照着神的话，我们也都不赞成后现代主义。
所以不论是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
啊，无论是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
他们所说的都是谎言，
他们所讲的都是谎言。
所以今天撒旦在人心里头所做的工作，
啊，今日撒旦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工作，
他会利用这个世界上这物质的引诱来引诱人来追求物质的享受。
啊，他会利用个物质的引诱来引诱人， 做物质嘅享受。
叫人着重在物质，而不是着重在灵性。
叫人着重喺物质，而唔系着重喺灵性。
着重是在今生，不是在来世。
着重喺今生，唔系喺来世。
这是撒旦在今天世界人中间所做的这一部分的工作。
这个是撒旦今天在人中间做的一部分工作。
撒旦也是抵挡神。
撒旦也是抵挡神。
所以他也借着一些政权来迫害 信主的人。
也都藉着一些政权来破坏信主的人。
他用这个暴力的手段来禁止人来听相信福音。
用暴力的手段阻止人来听福音。
这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的，
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但是我自己觉得更厉害的就是撒旦这个是在人的思想中间来做工。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撒旦在人的思想里面来做工，
来控制人的思想，
来控制人的思想，
来改变人的思想，
来改变人的思想，
把人从思想在思想上被他俘虏，
从人的思想中被他俘虏，
叫人有一个不爱真理反倒爱这谎言，
叫人一个不爱真理反倒爱谎言，
特别是这个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思潮，
特别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他们是反对物质享受的，
他们反对物质享受的，
好像跟基督徒一样，
好像跟基督徒一样，
我们也不是在世上要追求享受追求这些这个富乐的，
我们不是在世上追求享受和富乐的，
他们也是反对物质享受，
他们也都反对物质享受，
那他们呢也是反对这个政权迫害宗教信仰，
他们都反对政权迫害宗教信仰，
好像看起来他跟基督徒一样的，
看上来好像跟基督徒一样，
其实他们是反对一切的宗教对宗教信仰的迫害，
我们反对一切对宗教信仰迫害，
所以你看见现在支持在国外支持 法轮功的人，
我睇国外支持法轮功的人，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支持法轮功呢？
为什么要支持法轮功？
从大陆出来的这个人都知道，这法轮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
从国外人出来都知道法轮功不是一个好。
但是国外有很多人说支持他们。
那国外很多人支持他。
为什么？就说他们是个宗教信仰。
话佢系一个宗教信仰。
他反对一切迫害宗教信仰的事情。
佢反对一切迫害宗教信仰。
这些人很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而且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人啊，对来世也很感兴趣。
后现代主义对来世也都好感兴趣。
对这个灵界的事情也非常感兴趣。
对灵界事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们也有交轨。
所以他们也都有交轨。
也相信轮回。
也相信轮回。
也有行一些邪术。
也都行啲邪术。
而且提倡默想。打坐、瑜伽这种这个种种的方法，
提倡默想、瑜伽、打坐种种的方法。
这些人不是说没有文化的人，
你也不是说没文化，
很多都是有高级职位，这主管这些专业的人士，
很多都是高级主管啊，这些人士。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他对灵界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呢？
为什么他对灵界事这么感兴趣？
因为他们相信一种谎言。
因为他们相信一种谎言，
人可以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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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表现。
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想。
我在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个好像夸张的。
我在这里讲不是一种夸张的。
实际上，你要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各方面的现象。
实在你要看看这社会上各方面的现象。
看看一些报纸刊物。
看看报纸刊物，
你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是一种无所谓的事情。
你又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些事情不是说只是一种思想而已。
今天这些不单只是一种思想而已。
而且是成为一种潮流，成为一个运动了。
而且成为一个潮流，一个运动。
所以在国内呢，你可以看到有东方闪电。
在国内你可以看到有东方闪电。
他们就是一个妇女自称为是女基督，
一个妇女自称是女基督。
她说她是第二次神道成肉身。
她是第二次神道成肉身。
很多人就这样的就来跟随她。
很多人就来跟随她。
在国外呢？
在国外
普遍的
普遍的，
有一个新时代运动，
有一个新时代运动、
这新时代运动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一个反应，
也都是后现代主义一个思潮的反应。
当然他们不会说我就是新时代运动、
他不会说我就是新时代运动，
他不像基督徒一样的，
他不是基督徒一样，
我们基督徒会说那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不会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这个做这个新时代运动的人呢，他不说我是新时代运动、
做新时代运动人他不会说他是新时代运动，
但是好多年轻的一代受了他的影响，
好多年轻一代受了他影响。
所以在西方的话，你们听到有个叫做X generation 啊 ，generation X 啊，
generation X
啊、就是 X 时代的青年人，
X 时代的青年人，
他把这个其他的比他年纪大的，他们看作是另外一代，
将年纪大的佢睇成作另外一代，
他们是说 X 代，
佢系 X 时代，
这一般都是在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这些这个青年人，
一般都是1960年到1980年出生的，
所以他就反对权威，
他们反对权威，
他们不要真理，
他们不要真理，
他们需要说我喜欢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
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种这个新时代运动，也就是在人的思想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新时代运动也都在人的思想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在很久以前，在中国这个一个中国青年的杂志上面也登过一个青年人的信。
以前在中国青年杂志也都登过一个青年人的信。
有一个23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有一个23岁年轻的女孩子。
写信给这个中国青年这封杂志。
写给中国青年这个杂志。
他的题目就说。
他的题目就说。
他说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因为他觉得在他里头有很多的苦闷，
因为他觉得在他里面有很多苦闷，
他没法子解决，
他没办法解决，
所以他就写信到这个中国青年这封杂志，
他就写信去中国青年这封杂志，
把他心里的苦闷写在信上，
将他心里的苦闷写出来。
他说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所以这个杂志刊物就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这个杂志刊物就将这封信登了出来。
在这个青年人这个女子里头，他就说了。
在这个青年女孩子里面，
他说人生若是为了革命，
人生如果为了革命，
他说现在觉得太过空洞了。
现在觉得太过空洞了。
但是为了名利呢？
如果为了名利呢？
又是太过庸俗了。
又太过庸俗。
这个人不是活着就是追求些名利的。
人活着不是为了追求的名利。
他说如果说人生是为了人类，
如果人生为了人类，
他觉得不太现实。
他觉得这个不太现实。
但是如果人生为了吃喝玩乐呢？
如果人生为了吃喝玩乐，
他觉得总是不太甘心。
他觉得总是不太甘心。
难道人生就是吃喝玩乐吗？
难道人生就是吃喝玩乐？
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都不是。
他找想来想去，他得不出结论。
想来想去，找不到结论。
这封信登出来以后，
这封信登了出来之后，
引起很多青年人的共鸣。
引起很多青年人的共鸣。
所以在杂志上就讨论这个问题，
在杂志上就讨论这个问题，
到底人生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
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地方。
这么越讨论的话呢，就把人心里这种苦闷啊，这种绝望的情形啊，越是显明出来的，
越讨论就越将人里面的苦闷呢就显明出来。
差不多有一年，讨论了一年的时间，
差不多讨论了一年的时间，
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没得到一定的结论。
后来这个中央一看这情况不对，就叫这个杂志不能再继续讨论了。
后来中央觉得这个不对，就叫这个杂志不可以再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见人的心里头，
你看见人的心里面，
现在大陆的青年他们所想的什么呢？
现在大陆青年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
四个字，听歌上网，
听歌上网，
听那些歌，
听啲歌，
上这个网，
上网，
在网上来寻求他们所寻求的，
喺网上寻求佢所寻求嘅。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哋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 这些不是神所要的。
我知道这不是神所要的。
人生如果是追求或者是没有神的话，是很空的。
如果人生是追求没有神的话，这个是很空的。
我们一定是在神里头，在基督里头，我们得到满足。
我们一定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
人生只有能够来爱神所给我们的真理。
要来在人生里面爱神来给我们所有真理。
所以这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个在主回来以前有这样一种危险的情况。
保罗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之前给我们有这种情况。
看到人相信谎言，不相信真理。
看到人相信谎言，不相信真理。
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就给我们看见，
在刚才那段圣经所读的就给我们看见，
他不但是指出撒旦的谎言，
他不单止指出撒旦谎言，
他也说出神的真理，
他也都讲出神的真理。
所以在这段圣经他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对真理应该有什么态度。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对真理应该有什么态度。
神把真理托付给我们，
神将真理托付给我们。
在犹大书说，
在犹大书讲，
神把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
神将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完整的真理，
神就要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真理。
对这样的神的真理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于神给我们这个真理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
我们有什么的责任呢？
我们有什么责任？
在这段圣经里头，
在这段圣经里面，
从第二章的十三节，
第二章十三节
到第三章的第五节，
到第三章第五节，
在这一段里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四方面的责任。
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四方面的责任。第一，
我们要相信真理。
我要相信真理。
保罗在这圣经里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真理呢？
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真理呢？
他给我们看到我们是神所爱的。
我俾我哋睇到，我哋系神所爱嘅。
第十三节说，
第三节
十三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
主所爱嘅弟兄们，
我们这些人是主所爱的。
我哋呢啲系主所爱嘅。
我们并不是生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信了主以后就是无所谓的。
我哋唔系话信咗主活喺地上冇所谓。
我们不是没有根的。
我哋唔系冇根。
我们乃是跟神有关系的。
我哋乃同神有关的。
我们是神所爱的。
我哋神所爱的。
第二点呢？
第二点，
他说：“因为你们，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咗你哋。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我哋系神所拣选。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并不是我们来拣选要神。
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我们拣选要神，
乃是神来拣选我们。
是神来拣选我们。
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呢？
神为什么拣选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这爱，神的爱跟神的拣选合起来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神的爱和神的拣选合起来是同一件事。
所以有时候我想想我为什么能够信主呢？
有时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够信主。
在我的读大学的时候，这一班里头有四十几个同学。
在读大学里面一班有四十几个同学。
可是信主呢就一个两个人。
但信主只有一两个。
再去参加布道会。
再去参加布道会。
有几百人来听到。
有几百人来听到，
可是能够相信的就是几十个人。
能够相信的只有几十个人。
为什么我能够在班上我是个基督徒？
为什么在班上我能够是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在那个聚会中间我愿意决志来相信你主耶稣？
为什么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愿意决志来相信耶稣？
因为神爱我。
因为神爱我。
神拣选我。
神拣选我。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世上不是一个孤单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不是孤单的。
神爱我们，神拣选了我们。
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
底下还说到是神圣灵感动我们成为圣洁。
等一下就说圣灵感动我们成为圣洁。
圣灵感动我们。
圣灵感动。
当你听到神的爱的时候，
当你听到神爱的时候，
当你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
当你听到神福音，
你心里头被圣灵感动，
你心里面被圣灵感动，
圣灵把你从世界里头， 分别出来。
那圣灵将你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而叫你能够相信真道。
啊，叫你能够相信真道，
叫你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啊，叫你能够得着神的救恩。
啊，这个都是这些真理。
啊，呢都系呢真理。
底下还说呢？
底下仲话？
十四节说。
十四节话。
神还召我们。
神又召我哋。
呼召我们。
呼召我哋。
啊，神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生没有方向。
啊，神知道我喺世界上人生冇方向，
所以神呼召我们，
所以神
叫
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
啊，叫我哋来到佢面前，
叫我们因着听到福音，我们能够信主得救。
啊，因着我哋听到福音，能够信主得救。
而且还说，
啊，而且仲讲，
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得到将来主耶稣的荣耀。
啊，叫我哋叫我哋得到将来主耶稣荣耀。
不是单单叫我们能够信主得救，不会下地狱。
啊，唔系单单叫我哋信主得救，唔会落地狱。
那是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进入荣耀。
但系叫我哋同基督一同进入，
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啊，得着主耶稣基督嘅荣耀。
所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啊，呢个神俾我哋恩
是非常大的，
系非常大。
神爱我们。
啊，神爱我哋。
神拣选我们。
神拣选我哋。
圣灵感动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
啊，圣灵感动我哋，将我哋分别出来，
叫我们能够来相信真理。
啊，叫我哋能够来相信真理。
而且神还呼召了我们。
啊，而且神仲呼召咗我哋。
神还叫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啊，叫我哋得着主耶稣基督嘅荣耀。
这是一种很大的事情。
啊，呢一种系好大嘅事。
这包括了各方面的真理。
系包括咗各方面嘅真理。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啊，保罗喺度告诉我哋，
我们基督徒对神的真理第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相信真理。
我哋对基督徒对真第一个态度系要相信真理。
我们不要相信那些谎言，
我哋唔好相信嗰啲谎言。
他们这些人，
佢呢人
啊，这些人他不认识神，
佢唔认识神，
他不认识神的恩典，
佢唔认识神嘅恩典，
他不知道神这个给他们所预备的何等的丰富。
我唔知道神为佢预备嘅几咁丰富。
但是我作为我们基督徒呢？
啊，作为我哋基督徒，
我们要相信真理。
我要相信真理。
这是第一点。
呢个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在第十五节还说。
啊，第十五节讲。
他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
他说：“凡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对真理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要坚守真理。
啊，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对真理嘅责任，我哋就要坚守真理。
啊，这保罗说，不管是我们口传的或者信上写的，你们都要坚守。
啊，不管系我哋口传或者信上所写嘅，你都要坚守。
啊，这些都是真理。
啊，呢都系真理。
因为当时这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
啊，当时新约圣经仲未完成。
所以有些话呢，有些保罗使徒说的教训呢，是用口传的。
有啲使徒嘅教训系用口传的。
有的呢是写在信上的。
有啲写信上。
这些都是使徒的教训。
啊，呢啲都系使徒的教训。
都是神托付给他们的真理。
啊，都系神托付俾佢真理。
他说：“弟兄们，我们要站立得稳。”
啊，弟兄们，我们要站立。
要来坚守。这个你们所得到的这个真理，
要坚守你所得到的真理。
这个坚守，
啊，这个坚守
就不是松松斜斜的，
啊，不是松松，
乃是紧紧的要抓住，
啊，乃是紧紧的要抓住。
这好像你去坐这个roller coaster 一样的，坐这个云霄车啊，
坐这个
过山车，
过山车，
过山车。广东话是过山车，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啊，一下上去，一下下来，
啊，一下上去，一下落来。
我看见这些坐在上面的人啊，
我睇到坐喺上面，
两个手都紧紧扶住那个把手，
啊，两只手紧紧捉住个把手，
没有人很轻松的坐在上面自由自在不在乎的样子，
啊，冇人好轻松坐喺上高唔在乎咁样，
紧紧的抓住，
啊，紧紧捉住，
因为你一不小心的话，
啊，如果你一唔小心啊，
可能就掉下去了，
可能就跌咗落嚟，
啊。所以这里说呢，要谨守，要坚守，
要谨守，要坚守，
要坚守这个真理，
啊，坚守这个真理，
要紧紧的抓住这个真理，
要紧紧抓住这个真理，
不然的话，
啊，不然的话，
谎言 很容易就把你给引诱开了。
啊，方言很容易将你引诱开来。
不是说你没有信主的话，谎言很容易把你引开。
啊，不是说你未信主的时候，方言很容易将你引诱开。
不少的基督徒。
啊，不少基督徒。
真正已经信了主。
啊，真的已经信了主。
也是有主的生命。
也都是有主的生命。
但是被谎言一引诱到，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
啊，就被方言引诱的时候，他觉得啊，都讲好有道理。
他们说这个也是圣经的话
啊，讲呢个亦都系圣经话。
他们说的也是圣经的话，
佢所讲亦都系圣经话。
他们很容易被这些谎言所引诱开，
佢哋好容易被呢方言所引诱开。
怎么能够坚守真理呢？
啊，点样能够坚守真理？
你一定要熟读主的话，
啊，一定要熟读主嘅话，
因为主的话不是。一句两句的，
因为主话唔系一句两句。
主的真理是整个一个的，
啊，主真理系整个，
是完整的，
系完整嘅。
如果有人拿一节圣经来说这个就是真理的话，
啊，有人如果攞一节圣经嚟话呢个系真理嘅话，
你的好好思想，
你要好好思想。
如果你没有熟读主的话，
啊，如果你冇熟读主，
对啊，他讲的就这句话就是这样的，
啊，佢讲就系呢个话啱啊，
他没有看上面，也没有看下面。
佢冇睇上高下低，
那这样的话就容易被他所欺骗，
啊，就好容易被佢欺骗。
所以你要坚守真理，
你要坚守真理，
就是要来熟读认识主的话，
要来熟读认识主的话，
把主的话，把这些话藏在你的心里，
啊，将呢话藏喺你心里，
这样人家一说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是主的话呢，还是不是。
啊，人你一讲，你就知道乜嘢系神嘅话，咩唔系。
另外一个，
啊，另外一个，
怎么能够坚守真理呢？
啊，点样能够坚守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
啊，真理系咩？
真理就是耶稣基督。
啊，真理就系耶稣基督。
主耶稣说，
啊，主耶稣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你要认识这位基督。
啊，所以你要认识呢位基督。
正像保罗所说的，
啊，就好似保罗所话，
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所信嘅系边个。
他不是说我信的是什么，
佢唔系话我信嘅系乜嘢，
我信什么教条，
我信咩教条，
我信什么方法，
我信咩方法。
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啊，保罗话我知道我信嘅系边个。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不但信了他，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我哋唔单，
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他，
我哋要好好嚟认识，
认识他到底是谁，
啊，认识佢到底系边个。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要知道我所信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
我们就能够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
这样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
第三点，
第三点
就在第十六节十七节所说的，
是十六十七节所讲的。
我们不但是要相信真理，
我们不单只要相信真理，
我们还要坚守真理，
我们还要坚守真理。
这一段经文还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
我们要来实行真理，
我们要来实行真理。
因为真理不是单单是一些文字，
真理不单单是一些文字，
真理乃是给我们可以实行出来的，
真理是叫我们能够实行出来。
如果你说你有信仰，
如果你说你有信仰，
但是你在生活上却是看不到信仰给你的影响，
但在生活上看不到信仰给你的影响，
那我们所信的可能就是一些教条，
我们所信的可能就是一些教条。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他这个信仰的具体的表现，
是他信仰具体的表现。
不但他们能说，
不单只他们能够讲，
他们能够讲真理，
他能够讲真理，
他们也能够把真理给行出来，
他们都能够将真理行出来。
所以这个言行是一致的，
所以言行是一致的，
这样才能够为主做见证，
这样才能够为主做见证，
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得到坚固，
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得到坚固。
当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能够行出一些善行善言，
我在生活上能够行出一些善行善言，
我们有好的行为，
我们有好行为，
我们有好的言语，
我们有好的言语，
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保罗说，
保罗说，
这乃是主耶稣基督和父神把这些恩典来赐给我们，
乃主耶稣基督 父神在耶稣里面赐给我们，
是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能够活出里面的生命出来，
耶稣就叫个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实行真理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实行真理的。
所以在雅各书也提到，
在雅各书也提到，
我们不但是听到，我们还行道，
不单只要听到还要行道。
如果只是听到，
如果只是听到
而不行道，
不行道，
就是一个人对着镜子看，
就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
看到自己脸上有脏，
看到自己面上有污糟，
但是他走开以后呢，他就什么都忘了，
但是他走开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雅各也提醒我们，
雅各也提醒我们，
不要只是听到，
不单只要听到，
听到是重要的，
听到是重要的，
还有呢，行道也很重要，
还有行道是很重要，
所以听道跟行道要配合起来，
听道和行道要配合，
这样呢叫我们能够把这真理活出来，
这样就叫我们将真理活出来。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在今天的时代当中，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
神的心意要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
但是我们实际上看我们的基督徒，整个世界上的基督徒的情形，
但看我们整个世界基督徒的情形，
我们是在这方面这见证非常的弱，
在这方面的见证非常弱，
因为我们比如说听了以后没有照着去行，
有时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没有照着去行，
所以世界上的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你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同，
世界上人看我们基督徒觉得没什么不同，
我们在这个追求世界上说我们的追求世界的名利享受，
我们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名利和享受，
你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
你基督徒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做事情你们也跟我们一样的在这个做呗，
我们做事你都是跟我一样在做事，
所以呢就见证不是太过强，
见证不是太过强，
有一个基督徒在公司做事情的时候，
有基督徒在公司做事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老板传福音，
他就跟他老板传福音，
要他老板到教会去听福音，
要他老板去教会传福音，
每一次这个弟兄跟这老板说的时候，这老板总是笑笑，好好好，
每次他跟他老板讲的时候他总是笑好好好，
但是他从来他不去，
从来他都不去，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有一次的话这基督徒受到光照，
后来有一次这个基督徒受到光照，
神的灵感动他给他看见，
神的灵给他感动他给他看见，
原来他常常在公司里头拿公家的东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如果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拿公家的东西回家，
不是什么大的东西，
不是什么大的东西，
不是偷了什么钱，
不是偷了什么钱，
有些这个小小的什么这笔啊纸啊就有时候顺手牵羊就拿回家，
有些纸啊笔啊顺手牵羊拿了回家，
后来他在神面前就 对付了，
后来他在神面前对付了，
而且他也到向这个老板承认他所做的是不对，
他就向老板承认他所做的不对，
这老板就跟他说了，
老板就跟他说，
他说你过去叫我去听福音去教会我就笑笑，
过去你叫我去教会听福音我就笑，
因为你所做的就不像个基督徒呗，
因为你所做的不像基督徒，
我不愿意像你一样的，
我不愿意好像你这样，
现在呢看见你做基督徒真是不太一样，
现在看见你做基督徒不一样，
这么小的事情，
这么小的事，
人不在乎的事情，
人不在乎的事情，
你都觉得是错的，
你都觉得是错的，
他说我要跟你到教会去看一看，
我要跟你去教会，
我也明白到底你信的耶稣是什么一位耶稣，
我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位怎样的耶稣，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你才有见证，
这样你才有见证，
如果你说基督徒神是爱，
如果你说神是爱，
可是你对人呢却是没有爱，
但是你对人却没有爱，
那么你这样的话人就很难在你身上看到这个基督的荣耀的形象，
这样人很难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荣耀，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叫我们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求神来坚固我们，
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
因为他也知道，
因为他知道
我们做好事说好话
做好事讲好话
不是很容易的，
不是很容易，
甚至需要神来加恩典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
真的需要神来加恩典加力量给我们。
这个是第三方面，
这个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呢？
第四方面呢？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传扬真理。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要传扬真理，
我们实行的真理，
我们实行真理，
我们还要把这真理传扬开，
我们还要将真理传扬开。
传福音传扬真理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传福音传扬真理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不是一个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他弟兄们，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他要信徒为了这些传扬真理的人祷告，
我要信徒为这传扬真理的人祷告。
一般的信徒很少为服侍主的人祷告的，
一般信徒很少为服侍主的人祷告，
或者我们这里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我们这里不一样，
可能你们常常为了服侍主的人祷告，
可能你是为了服侍主的人祷告。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
但一般情况
总是听到这个弟兄啊，你好不好为我祷告，
总是听到说弟兄啊，你好不好为我祷告，
你好不好为我这个祷告，
我好不好为我这个祷告。
好像认为这个传道人就不需要人为他祷告的，
好像传道人不需要人为他祷告，
好像他们很刚强，
好像他们很刚强，
好像他们站立得很稳，
好像他们站立得很稳。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其实传道人跟弟兄姊妹一样的，
其实传道人和弟兄姊妹
他们也是软弱的，
他们也都是软弱，
他们也需要人为他祷告的，
也都需要人为他祷告。
像保罗这样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
保罗一个咁被神重用的使徒，
他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
他需要弟兄姊妹祷告。
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请你们为我祷告。”
因为这个传福音是个征战啊，
传福音是一个征战，
不是凭着血气的兵器啊，
不是凭着血气，
那是靠着神的灵
啊，没有。靠着神的灵，
靠着神的能力，
靠着神的能力。
所以需要弟兄姊妹为了传真理的人祷告，
需要弟兄姊妹为了传真理的人祷告。
那么因为在保罗当时的情况，
因为在保罗当时的情况，
他会遇到一些无理的恶人，
他会遇到一些无理的恶人，
这些人没有什么道理就要来迫害神的仆人，
他们没什么道理就要来迫害神的仆人，
好像很容易就把他们捉拿起来放在监里，
很容易将他捉拿起来放在监里面。
所以他要信徒为他们祷告，
他要信徒为他们祷告。
他不但神的仆人要来传扬福音，
神的仆人要来传扬福音，
他保罗还要这些弟兄姊妹圣徒也来传扬福音，
他也都有这弟兄姊妹的圣徒来传扬福音。
所以在第三节说，
第三节话，
他说主是信实的，
主是信实的，
要坚固你们，
要坚固
你们也要来传扬福音的，
你要来传扬福音的，
神会坚固你们，
神会来坚固，
为了保护你们，
为了保护你们，
叫你们能够脱离这个恶者，
叫你脱离这个恶者，
所以不但是要为传道人祷告，
不单只要为传道人祷告，
还要让所有神的儿女都起来传扬真理，
叫所有神的儿女都起来传扬真理。
在这传扬真理当中，
在这个传扬真理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依靠神，
最重要的依靠神，
来顺服神，
来顺服神。
这就是保罗的劝勉我们的，
这个保罗劝勉我们的。
而且在第五节还说，
而且第五节仲讲，
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愿主引导你的心，
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叫你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句话意思是
叫你们把你们引导进入神的爱和学基督的忍耐，
叫你引导进入神的爱并基督的忍耐。
所以传扬真理的人，
所以传扬真理人
心里头要有神的爱，
心里面要有神的爱，
而且要有基督的忍耐，
而且有基督的忍耐。
传扬真理的人如果神的爱缺少的话， 可能你传的福音就没有力量。
啊，如果传扬神的人，如果佢里面冇爱，就唔能够叫人知道你的信心。
爱就是一个力量，
爱是一个力量，
让爱神的爱充满我们。
啊，我用爱嚟就是一个充满我哋，
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啊，用神的爱喺我里面，
你能够把神的爱就能够传扬出来。
你将神的爱就能够传扬出来。
所以很多人信主，并不是因为听见什么高深的道理。
啊，好多人信主并唔系听到好多高深。
因为这个传道人，这传福音的人，把神的爱倾倒出来。
啊，因为呢个传道人将神的爱倾倒出来。
神爱没着人的话，人就能够相信。
啊，神的爱摸着人的话，人就能够相信。
另外一个要学基督的忍耐。
啊，另外一个要学基督的忍耐。
因为保罗知道。
啊，因为保罗知道。
不是你一传人家就相信。
啊，唔系你一传人哋就相信。
也可能你传了几年以后，他都不一定信。
啊，你或者你传咗几年，佢都冇信。
那我们要基督的忍耐。
啊，我哋需要基督嘅忍耐。
基督在世上怎么忍耐这些顶撞他的人？
啊，基督喺世上点样忍耐嗰啲顶撞佢人？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喺传福音嘅时候，
我们也需要有忍耐。
我亦都需要忍耐。
往往我们有时候还不够忍耐。
有时我哋仲系唔够忍耐。
一听见听得多少次，他都不肯接受。
啊，听咗几多次，佢都唔肯接受。
你这么顽固到底的，你要下地狱去。
啊，你顽固到底嘅，你要落地狱。
啊，这就不够忍耐。
啊，呢个唔够忍耐。
所以他叫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
我哋要学基督嘅忍耐。
另外一方面，这个忍耐。
另外一方面，呢个忍耐。
就是要等待主耶稣再回来。
系等待主耶稣再翻嚟。
忍耐。
忍耐，
因着忍耐有一个盼望。
因着忍耐有一个盼望。
为什么你能够有忍耐呢？
为咩你能够忍耐？
因为你知道主要回来。
因为你要知道主要翻。
虽然他现在还没回来。
啊，虽然佢而家冇翻嚟。
但是他说要叫我们像农夫一样的来等待地里的出产。
啊，叫我哋好似农夫一样等待地里边嘅出产。
忍耐的等候主回来。
啊，忍耐等候主翻嚟。
所以传福音的人。
所以传福音嘅人。
你里面。有神的爱，
啊，里面有神的爱，
也能够有基督的忍耐，
亦都有基督的忍耐，
好叫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能够传扬出来，
啊，叫我们将神的真理能够传扬出来。
所以保罗在这个末世的，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提醒我们的，
啊，保罗在末后日子提醒我们，
叫我们要注意，
啊，叫我们要注意，
人不听从真理。到信从谎言，
人不信从真理，倒信从谎言。
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
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
却是对神的真理有重要的责任。
他说对神的真理有重要
责任，因为神把这样的真理托付给他的信徒。
因为神将这样的真理托付给他的信徒，
所以我们要相信真理。
所以我们要相信真理，
我们要坚守真理，
我要坚守真理，
我们要实行真理，
我要实行真理，
我们还要传扬真理，
我们还要传扬真理，
让真理在世界在世上得胜，
让真理在世界上得胜，
谎言必定失败，
谎言必定失败，
真理必定得胜，
真理必定得胜。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幕后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界当中，
叫我们在这个幕后世代当中，
让我们能看见一个荣耀的盼望，
叫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盼望，
也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也都叫我们站立得稳。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何等大的慈爱，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想到我们身上所得到的这样丰富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感谢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恐惧的战情，把我们自己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我们，求主你使我们因着真理能够成圣，叫我们能够站在你这一边，叫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能够识别仇敌的诡计，好叫我们是在蒙你的保守，直到我们能够见主面的那一天。愿主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地上所有为了你传扬真理的你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主啊，愿你保守他们，愿你看顾他们，愿你加力量给他们，好叫真理在地上得胜，主耶稣得胜，荣耀的主，我们等候你再回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